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2章的第二节，弟兄的无罪本质。这节很重要哈，它也比较长一点。那么你读了它的内文之后，你应该会发现它也是五颗星的。我们来看一看它的第一段哈，它第一句的翻译是这样哦：幻象的反面不是去幻，而是真相。这句话，我想如果没有配合原文的话，你应该是看不懂它的翻译到底在翻什么。因为这个去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文并没有相对应的词。其实啊，你直接从它原本的英文把它翻译过来就行了。它原文是 disillusionment， 我们一般都是翻成幻灭。幻灭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嘛，就是幻想破灭。好，那这边他说幻象的反面不是幻象的破灭，不是 disillusionment， 不是幻灭，而是真相。这里其实也不是翻成真相，而应该要翻成真理。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跟真相相对反的那个是假象或者表象，那么跟真理相对反的是幻象，这两组是不太一样的。好，那为什么他把这个幻灭跟真理把它摆在一起呢？因为如果你经历到在什么事情上面经历到幻灭的话，那么你绝对不是平安喜乐，你一定是感受到忧郁才对。好，那当我们不知道说我们的生命还另外有一个出路的时候，我们最多就是看清真相然后就幻灭了，要不然我们就是要自欺欺人，然后活在一个假象里面，活在我们的假想里面。但是你可以发现说人很难真的持续这么做，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小时候原本对这个世界是抱持着各种希望啊、期待啊，然后甚至抱持着各种理想，但是好像长得越大就越认清现实，现实跟理想就差得越远，然后这个幻灭就越来越成为我们人生中的诅咒，然后幻灭幻灭又幻灭之后呢，就活得越来越无奈，然后到最后就一肚子苦水。就像你看到很多老人家一样的，成天有抱不完的抱怨。好，这个是幻灭。那么他说，只有是真理毫无意义的小我才会把幻象跟幻灭看成两种不同的选项。意思就是说在小我看来这两个不一样。因为幻象跟这个幻象的破灭或者幻想的破灭呢，这两个是不同的嘛。因为小我在营造幻象的时候他会感到快乐，但是在幻灭的时候他却感到痛苦。但是对真理来说呢，这个是同一回事，而且是带给人一样的痛苦。也就是对真理来说，不管我们在这个幻象世界里面是获取快感呢，或者说是感受到痛苦，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那个都是苦，都是一样的苦。就像第五句讲，他说每一个想要遮掩自身虚无的幻象所披上的沉重外套的折缝里都夹带着各式各样的苦难。很多时候这个苦难是隐藏起来的，但是当它跑出来的时候，像是这个黑天鹅效应一样的跑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不得不注意到它，看到它，然后甚至得要去承认它。但是我们在享受人间啊、身体啊、幻象里面的各种快感的时候呢，我们又很努力的去假装说这个痛苦是不存在，黑天鹅事件不会发生，不会失败，事情会按照我想象期待的方向去走。那我们常常喜欢这样的自欺欺人。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真理与幻象是截然相反的，只因为真理能够带给人喜悦。好，那这个喜悦的后面有特别强调，它是属于永恒的，它不是人间的这种快感，稍纵即逝的。好，那除了喜悦之外，可能还更重要一些的平安。好，因为我们活在小我的世界里面，不管过得有多好，外表看起来有多光鲜亮丽，我们的内在深处总是不平安的。好，那么他说痛苦的反面除了喜悦以外还会是什么？摆脱一种痛苦却掉入另外一种痛苦，这算是一种解脱吗？但这个是我们在小我世界里面可能唯一有的办法吧。就是说如果在这方面走不通就走另外一方面。那这边碰到特殊的恨，那就去其他地方寻求特殊的爱， 然后从特殊的爱上面去寻求解脱。那如果不能爱情事业两得意，就看看能不能得到其中一个，如果也得不到的话，就看看寻求其他的一些小确幸，看看出国旅游啊，或者享受一点美食啊，都好。但是他说这却不是一种真正的解脱，因为在小我的快感里面总是隐藏着痛苦，总是有各种的不平安。好，那么第六句呢，他说你在这个充满苦难的黑暗世界里面能够做的，只是在它里面挑出某一部分，然后找出它与众不同的一些特质，然后再把这个不同界定为喜悦。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在圣灵的眼光看来都是痛苦啦，小我的世界都是痛苦，因为它其实都是同样的罪疚跟恐惧所构成的。但是我们却在罪疚跟恐惧里面还可以区分出不同的种类，然后把不是那么痛苦的状态称作叫做快乐。好，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好，然后他说如果你的眼光总是落在那根本不存在的相异性上，就无法开创新的局面。好，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张开双臂去迎向真正的喜悦。好，因为我们以为的喜悦就是苦中作乐嘛，然后去跟那个更苦的人去比较一下。好，然后如果呢可以把它给比下去的话，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像还是很幸福的。但这是一种完全谬误的一种眼光。那么他在练习手册的195课谈到这个感恩的真谛的时候呢，又讲得非常的清楚。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幻象只会为他的信徒带来罪疚跟痛苦、疾病跟死亡。好，不要这么快读过去，来回的去看一看，然后去印证看看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这样。幻象只会为他的信徒带来什么呢？罪疚跟痛苦、疾病和死亡。好，那么他说呢，不论他以何种形式呈现，其实内涵都是同样的，内涵都是同一回事。那他再怎么千变万化呢，也不能把他跟喜悦来混为一谈。因为真正的喜悦是什么呢？它是永恒的，它里面有一种笃定感，而且它的底层是没有恐惧的。那在人间呢，其实我们在身体上面能够获得的快感越多的时候，我们越恐惧，因为会激发出我们的不配得之外呢，我们也会恐惧说这些东西到底能够维持多久。好，那下面第八句呢，他说唯有超越时空之境才能恒常不变，存于时空的生命不能不随着时间再浮再沉。好，那这个就是他上面讲那个喜悦的根基，如果这个喜悦不是永恒的，它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一种喜悦，它底层其实是恐惧。好，那么他说呢，但如果你的改变是真实的而不是一种幻想，那么幻象便能够转而为什么？为真理来效力了，就是这个借假修真嘛。好，包括我们眼前用的这本书都是假的，但这些东西呢，如果说你的目的是要往实相的方向的话，那么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它瞬间就会成为你的助缘，不管是作为你的学习的材料还是作为你学习的课题都可以。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理性会告诉你由痛苦解脱的唯一途径就是看清它的底细，然后怎么样即刻掉头离去。那这几个字还套出题，即刻掉头离去。所以你看，其实一个人其实不太怎么接纳小我，对吧？其实他从来也不用接纳小我这四个字，你从来就找不到在他里面，包括什么接纳负面情绪啊，接纳你的恐惧啊，接纳你的罪疚啊，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啊，完全没有。他的接纳都是跟着什么？接纳你的实相，接纳你的自信，接纳圣灵，都跟着这个去讲。他对小我是毫不留情的。好，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的小我在攻击这个点，说你都不接纳小我啊，那事实上你一接纳小我的时候，你就暗中跟小我就变成朋友了，暗中就认同上去，反而最后更难脱离。好，那么他说真理全都一样，痛苦也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要去强调痛苦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前面讲的，我们很努力的在同样的痛苦里面去区分出他们的不同。我们认为有些状态是叫做快乐，有些叫痛苦，但在圣灵的眼中来看，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跟天堂里面的那种全然的喜悦跟平安比较起来，我们人间的快感简直是怎么讲，就是 不足挂齿吧，九牛一毛吧，根本就是不值得一提。 好，但是怎么样呢？真理跟痛苦，不管从什么角度、什么时候去看，其实都是彻头彻尾的不同的。好，所以这个分类要分正确，啊，不要在小我里面去分类，而要把小我跟圣灵、小我跟上主对比起来去看，你才看到真正的不同在哪里。好，那下面第四句呢？他说，只要你还珍惜一个幻象而不惜抵制真理的话，甚至为幻象辩护，那么一切的真理就会对你失去意义。好，只要你还珍惜一个幻象，那就表示你还珍惜小我嘛。那这个时候一定你就是在抵制真理吧。好，所以它是很绝对的，好，非黑即白的。好，那下面的第五段的第二句开始，他说，小我会跟你保证每一个人在你眼中不可能都是无罪无咎的。为什么呢？因为小我的一个理论是这样，第一个，我不平安。当然有的时候这个不平安是我看到别人不平安，但是我看到别人不平安，我也觉得我不平安了。那既然我不平安，但是第二个前提就是不是我的错，原因在外面。好，那就算是原因是在我，那我也是我的父母生下来的，我有他们的基因啊，他们怎么教育我啊，这个社会环境怎么影响我呀。好，不管怎么样的，这个不平安的原因都在外面。所以结论就来了，好，就是他这边第二句所跟你说的，每一个人呢不可能都是无罪无咎的，一定有人有错，所以我才不平安。这是小我的一个 reasoning。 那么但是在第四句呢，他说理性的眼光是不同的，因为理性是根据观念的来源来判断真假对错。也就是说，如果这源头是虚妄的话，那么不管它衍生出来的东西看起来有多真实，它都一定是虚妄。所以很多同学会跟我说，欸，我觉得这个世界看起来很真实，真的很难去说它是幻象，很难看出这个世界是幻象。对，那是因为就是你仔细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你如果把小我整个逻辑链条，包括四层分裂的过程呢，都考量进去的话，你去看一看小我的起点，小我的起点是他认为他能够击溃上主。那如果你能够看出这个是很虚妄的话，那么他所营造出来的世界，他所衍生出来的，不管是罪疚跟恐惧，理所当然其实也都是完全虚妄的。所以他说，你要根据它的来源去判定它的真假对错，而不是去看它的结果，好像真不真实。好，那下面的第六段第六句呢？他说，现在你必须在你的真我跟幻我之间做选择，而且你不可能同时拥有两者。哦，这个你应该已经听到烂了。但其实一个人他不断强调，就是因为我们总是有一个趋向会跑偏，小我很容易把我们去拉偏，所以他不断的提醒你，而且他说不要去逃避这个抉择，因为这是你势必要做的决定。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逃避的话，那么反正过若干时间之后，甚至你逃避了好几辈子，但是到某一辈子你还是得要回到这个同一个点上面去做出同样的选择啦。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正文22章第二节，这个222，最近刚好到了这个双十一。好，那么我们明天会继续来跟你研读这个很重要这一节。好，那么希望今天的解说对你的理解有所帮助。